Sound On。
对这位课长的能力，我觉得就是是很相信的，很佩服的。然后我也相信他的判断。好，我就直接站到这一边。重点是，看起来没什么能力的部长，他其实在日本的总公司人脉是很硬的，他是有背景的。那一番就是这个斗争下来呢，我这位颇有能力的课长就是败下阵来，被调到了印尼。嗨，大家好，我是出生在中国大连的台湾新住民，现在是我住在台湾的第七年，我是精神台湾人莉亚。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工作的话题。对，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职场。那因为我现在是家庭主妇，虽然啦，我当时不是为了就是逃避职场才结的婚，成为的家庭主妇，但是呢，我确实我曾经就是当过职场的逃兵。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虽然只有一次啦，但是我是真的在职场的斗争当中节节败退下来，然后最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才黯然离开的经历，我是有的。那我之前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对我在大陆工作这件事还蛮好奇的。台湾朋友会想知道说，我听说你们大陆啊，就是竞争很激烈，然后在职场当中的斗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听说啊，会比就是宫斗剧还要精彩，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啊也有在台湾工作过，所以他们会比较想知道说两岸到底哪一边就是斗的会比较厉害，会经常有朋友问我。那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啊，其实中国大陆和在台湾呢，我在两边从事的行业呀、职种啊都不一样，而且职场环境其实也蛮不相同的。那两边从业的时候，我的心态也不一样啊。像在大陆的时候，我是都靠自己，真的是很拼啊，很抢。可是我在这边，因为我已经有家庭了，我有就是家庭给我做后盾，所以我的心态会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只能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吧。我觉得其实啦，有人的地方你也不要讲说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是都差不多啦。职场就是战场嘛。像我呀，我觉得女性其实在职场上，尤其有一些就是小的角落啊，小的就是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女性，我以前在职场上面可能吃亏蛮多的地方也是来自于女性吧。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说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说你在称呼女性的时候就要很小心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新人啊，我的一个就是远房亲戚的表姐，在我入职之前就给我做过特训。他那时候就在讲说，你要对人有礼貌哦，一定就是要见人打招呼啊什么的，但是千万不要没事就是到处称呼人家这个姐那个姐，我印象很深。然后他当时给我的这个提醒其实有帮到我，因为啊，其实中国大陆的女性呢，对于就是被人家称呼为某某姐某某姐其实还蛮敏感的。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其实对于职场上年长的女性称呼一声什么什么姐呀，来表示一下尊重和礼貌是很 OK 的。可是大陆不同，因为我自己觉得大陆的女性其实在于年龄焦虑这件事上好像焦虑的程度就是更深一点。因为我 我真的有碰到一件这样的事。那当时呢是我在上海工作，那时候我已经在那间公司是第二年了，但算是半新不旧的人吧，只是说 office 里面的一个大体的脉络啊都比较熟悉了。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是新的一季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就是有进来新人，是一个就是业务的助理，那台湾这边应该叫什么叫内勤，业务内勤这样的，然后就是辅助营业也就是业务啊去做一些什么单据啊之类这样的一个小职位。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是大陆吉林的一个朝鲜族的女生。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朝鲜族他们和韩国一样是就是讲就是这个韩语嘛，朝鲜语，在他们当中呢他们的文化里面是长幼尊卑，就是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个区隔。然后他作为晚辈又作为就是新来的新人，以他们的文化来讲是要对就是长辈呀、啊、还有职场的前辈要非常的尊重的。所以当时我们的财务主管是一位4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一位女生，然后还蛮专业的，我平常也有跟她就是打过招呼啊，有稍微的比如说我出差然后去报销啊单据这些，待人也都是温和有礼的，然后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因为是不同的部门。好，结果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就因为这位女生的一句什么什么姐真的、啊、就害她的失去工作、欸、我也是大概到了半年过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这间公司的合同里面是有注明的，就是不可以在外面兼职。这间公司当时的文化是说呢，他觉得你在非工作的时间去没有好好的休息，它会影响到你第二天在你这个间公司本职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劳动合同上面就有签这一个晚上就是说非工作时间不可以从事第二份工作。可是这个女生她在外面也就是朝鲜的料理店就是在打工这件事竟然被知道，然后就被解雇了。我当时觉得还蛮纳闷的，怎么会被知道呢？诶，太奇怪了，他下班之后谁会跟踪他哦？好，过了大概半年之后，有一次我们同事之间出去喝酒，我才从日本人的上司那边，就是啊，大家知道啦，日本人是这样的，就是喝了酒之后呢，可能就气氛比较轻松啊之类的。而且我那时候也跟公司的就是上司同事都更熟了，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呢，可能这位财务的主管，我不知道是无意间发现的还是说他有跟他平常有就是聊天之类的，因为我会发现说他还蛮和蔼的，会跟他聊聊天啊讲讲话之类的，然后是他举报的，而且他带着公司的总经理和就是告诉我这件事的这位科长三个人一同去他打工的那间餐厅吃饭，也就是说抓到一个现行就这样啊，就这样。然后我就有问说是为什么，然后他就有讲说对他觉得他对他很不尊重，他觉得说他可以叫他的就是称呼，比如说因为他是财务嘛，你可以叫他的职称之类的，他觉得叫某某某某姐就把他叫老了，他就讲穿了就不爽嘛。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有的时候现在有一些公司都已经是国际化的成员了，大家可能在就是称呼这件事的时候要稍微的了解一下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说他当时是在一个日本或者是韩国的企业的话，他如果没有叫他什么什么姐，会不会同样的也会得罪人呢？啊，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就是碰到的让我还蛮惊讶的一件事吧。因为女生其实真的有一些会在很细小的地方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得罪人了，然后你自己还不知道。而且呀，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 我在进入一间公司之后，我会非常小心的有一类人，一定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就是那一些看起来非常好心肠，对新人非常的热络，然后看起来好像很照顾新人的那种人。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要很小心，也许他就是真的这么一个很友善很热心的人，但是有一类人他是这样子，哎，某某新人来了，他就会开始啦，哎，你家里住哪里啊，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怎么怎么样，然后非常关心你，让你呢觉得说，哎，你刚踏入了这个很陌生的公司，好像有人对你很热情，觉得说感受到了一些被关爱啊，很友善哈、哦。然后你就降低了你的警惕心，讲了很多八卦，甚至有一些就是菜鸟还傻傻的跟他讲说，哦，我觉得呀，就被问到说，哎，你觉得这边工作怎么样啊，然后就开始讲说，哦，我觉得呀，我觉得其实这边离我家好远哦，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傻了。你过了三天会发现全公司都知道你的隐私，因为那个看似很好心的人，其实他本来就是来打探八卦的，所以就一定要小心啦。你在刚踏入一间公司的时候，就尽量还是先低调，先有所保留，不要掏心掏肺什么都跟人家讲啦。那再来呢，我记得我以前公司有一个女生，我觉得也是蛮典型的，就是通常很正的正妹啊，在公司受到男性的欢迎，那是很正常嘛，因为毕竟长得漂亮的人呢，大家也都会比较喜欢。可是你会发现啊，很多公司当中的这种正妹啊，女生都很讨厌她，因为有很多都是啊，就是什么恃宠而骄，就不做事啊，或者工作能力没有很好，然后每天只顾着什么穿裙子穿很短啊之类的，女生就未必会喜欢她。可是如果你到了一间公司，你发现这个人她长得蛮漂亮的，她在男生当中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她，这不意外。可是女生当中她人缘也很好啊，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女生其实是还有蛮容易有这种敌对的心理的哈、哦，长得漂亮啊，大家都喜欢她。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她仍然还是能够让很多的女生都觉得她还不错，她人缘都很好。那我跟你讲，她除了智商高、情商高之外，我觉得有可能心机也会蛮深的。当然，讲心机深也许不太好听，但是就是她很聪明啦，还是要小心一点。这是我当初就是在职场的一些想法。另外啊，我觉得说还蛮重要的一点是礼貌这件事啊。你们可能觉得说，当我们是小学生啊，还在讲什么什么年代了，还在讲什么有礼貌的。其实我真的有碰到很多就是职场新人，礼貌的部分可能做的会被扣分的。当然啦，不是只说和同事或者是和你的主管啊、总经理啊之类这些大人物，我讲的是小人物。职场的小人物有哪些人呢？比如说像是负责我们的清洁大姐呀，可能有一些 office 他们是那种就是大楼是外包的，但是很多工厂他们其实的清洁的人员啊，还有像门卫啊、保全啊，他们都是就是公司自己雇的人。我觉得呀，大家一定一定要对这些职场的小人物就是要非常的有礼貌。因为讲穿啦，你如果是一间公司的主管或者总经理，大家都对你有礼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哈，平常对你点头哈腰的人多了，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对于像清洁的大姐或者保全大哥，如果说你对他们很有礼貌的话，他们就是会印象深刻，然后他们会记着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体会非常的深，因为我自己其实曾经被一位清洁的大姐就是真的是有帮助过。我其实我觉得我对任何人都还蛮有礼貌的，在职场上。然后我当时啊是在大陆的时候，我 其实去之前我不知道，这位清洁的大姐已经在那个工厂已经服务了十多年了，她等于说是那间工厂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在了，所以是非常资深的。我后来做到算是老员工的时候呢，我面临一件事情，就是要升职。那其实呢，我们公司升职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公司会跟你谈，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当时，哎呀，因为这件事稍微有一点就是犹豫啊，我到底要开多少啊？你知道吗？开多了你会觉得说啊，公司会不会觉得你狮子大张口啊？要升你职就不错了，你还要那么多。可是你如果真的开少了，你又会觉得很亏，因为毕竟你升职之后，你要做的事情确实就多了很多啊，而且你还要负责下面的人。那啊，怎么办？就是正当我非常非常苦恼的时候，有一天下班之后啊，我就没离开，我在茶水间，然后碰到了清洁的这位大姐呀，她刚好下班要离开了，我们就聊到这件事。哇，她给我很厉害的资讯，就是她说，我跟你讲啊，那谁谁谁啊，之前她升职之后工资是多少，然后那谁谁谁谁谁啊，哪个部门的啊，然后她是多少。我当时超惊讶的，因为薪资这个东西其实是秘密，就是你一个清洁大姐，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没有了，可能都用电子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们是还有纸本的，纸本的叫工资条这件事。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直接丢垃圾桶了。哇，这位大姐那真是上演007密探啊，就整个公司什么都知道啊，然后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后来就是还提出了，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不是有这样的资讯知道的话，我不会开到那么高，可是呢就真的拿到了。所以呢对了，我想到了，其实他提供给我资讯还不止这些，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小瞧清洁大姐的这个资讯的来源啊。因为啊，我们有一次闲聊，他就有跟我讲那个某个某个部门的那个谁谁谁谁谁，他说你要对他很小心的，你不要跟他讲一些就是不该讲的话。我说此话怎讲啊，为什么呀？原来他跟我们的总经理之间有奸情。这你平常你根本看不出来啊，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呢，他曾经看过好多次，就是周六周日我们不是公司休息吗，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开着车来这边。我说那你怎么会在呢？他说因为周六周日偶尔的时候，就是园区会通知来检查什么，像类似水管啊或者怎么样，都会挑在那种就是非工作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才方便把什么类似井盖打开啊什么的，他有的时候会在。然后在了之后呢，就是可能会稍留一点时间在公司，就是先清洁啊之类，就会有看到，就是一同出入。当然啦，看到什么我就不知道，也不一定是那种事，只是这个资讯我觉得对我还蛮重要的，然后我就有避开了一些职场上的地雷。诶，这也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不要把所有你的同事都当成你的朋友，同事就是同事，同事下了班之后，就是他们做什么事不一定，不是每个同事都是朋友。就是有一些话呀，不该讲的，就真的还是要自己小心，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们背后千丝万缕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另外啊，我曾经，这个是我在台湾啦，我在台湾因为当家庭主妇，有的时候会比较闲嘛，就会去听一些课。然后像我本身我是学人力资源管理，我也对这方面蛮感兴趣的，然后主要是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就不是很成功，所以我现在也经常会注重去上一些这样的课，先给自己做一些准备啊，提升之类的。我曾经在一堂人力资源的课上呢，就听到了台湾某一间食品大厂啊，真的很大，就是有上市上柜了，他的人资主管就曾经聊到过，他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呢，是面试结束的时候啊，就是人资其实最常接到电话的就是来投诉的，说哎，这个我跟你讲啊，那谁谁第几个呀，你不能用啊，这个人很凶啊，这个人就是没礼貌。通常他说大家会不会以为是接待的柜台，我们大陆叫前台，其实并不是。他说通常他接到的次数最多的是门卫，是门卫的保全大哥。因为其实很多人就真的不会注意说，哎，会觉得啦，会觉得说职场上啊，保全只是啊小职种，小就是小人物嘛，就可能怠慢了，或者说在礼貌的方面没有做周全。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会反馈到人资主管上面的，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其实我觉得啦，以人来讲，就是不管是做什么职位什么工作，我觉得礼貌的部分是应该摆平的，应该都一样的。好，那总之啦，这些年我就是也算是离开职场了，我就是还是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啦，饭呢可以随便吃，但是就是队列千万不能随便站啊。我会单独拿这个出来讲，是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在中国大陆做日商的业务啊，做那么多年，我唯一一次就是真的是退下败下阵来啊，我因为站错了队列呀，输得很惨。我之前啊在上海的时候，第一次的工作是做业务的助理，然后没多久之后跳槽之后呢，我就是真正第一次开始当业务，哇，那职场小白啊，然后我本来还非常的兴奋的，因为当业务这件事就是等于说一个职场的一个大的转换，你会提升很多的，就从助理到业务你会提升很多的这个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而且也会就是拿到很多更加的这个行业的实质性的一些东西啦。好，结果呢，我就是在这间日商做的最大的一个错误的事情，而且它直接影响到我后面就是做不下去，做不下去就直接黯然离开了，离职了。最大的这个原因是我站错了队列。当时呢是这样，这间公司的部长就是在我来看啦啊，整天就没什么能力啊，整天就是公事啊也不太做，效率很低，然后每天好像就在办公室晃一晃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到部长呢？啊，这就先跟大家讲，这职场小白就是小白，你想的东西和你就是看到的和实际上的完全不同。我当时对我们的课长，他也是一个日本人，他非常的就是有能力，办事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很崇拜他，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能力，跟着他学了好多的事情。然后呢，以至于我对他这种能力的崇拜呢，就让我就是傻了，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当时有一个项目，我们在考虑一个就是供应商，当然一个项目不一定是就只能有一个供应商，可是有一个关键性的产品零部件的时候呢，日本的就是总公司给的建议啊，是比如说是这一间，然后他也是部长的一个建议，可是呢课长的建议是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两方之中，我觉得我做最错的一件事就是非常明确的表明我支持的是哪一方，这真的是犯了职场大忌，等于说我就是选边站了。我因为自己平时的工作呢，对这位课长的能力我觉得就是是很相信的，很佩服的，然后我也相信他的判断，好，我就直接站到这一边啊。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重点是 职场上有些东西并不是说你有能力你就能够做好。这位部长看起来没什么能力的部长，他其实在日本的总公司人脉是很硬的，他是有背景的。那一番就是这个斗争下来呢，我这位颇有能力的课长就是败下阵来，被调到了印尼。他从上海直接被调到印尼啊！我当时直接傻眼，怎么办？怎么办？那我怎么办？好吧，我在想说他调职就调职了，是不是？那我的工作我还是要继续做呀。啊，真是太天真，我以为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后来我负责的那一些客户就完全变了，就我原本负责的都是上海周边的，比如说像无锡啦，对吧，苏州啊，昆山啊，经常就是随便去出个差都还蛮近的，后面我负责的全部都变成了像山东啊，哎，其实富士康我也有去啊，烟台的，就那种还 OK 啦，都不算远的，最远我跑到黑龙江、吉林，像长春啊，长春我经常去啊，我这累得要死哎。然后而且我负责的都是一些让人还蛮头痛的，就是很不好沟通、不好跟啊，然后又辛苦又累啊。我在我这位就是课长调离到印尼后的大概两个月，我就撑不住了，我就完全没办法啊，就算了，我也离职吧。所以这真的就是我的第一次的职场败北的经验啊，分享给大家听。我这件事对我的就是影响非常大，它彻底影响了我对职场的环境啊，还有工作这件事的一个思考。那当然啦，后来我的课长对我还是很好，当他知道就是我要离职的时候呢，他还有帮我写推荐信，也有帮我私下联络他在上海周边的一些，就是他私下的一些日本人的公司有帮我推荐，我还蛮感谢他的。只是说呢，奉劝大家，如果你是刚进入一个职场，真的不要选边站，就是非要二选一，逼着你一定要表态的话，你就尽量暧昧，尽量的表态的比较啊模棱两可，不要态度鲜明，对你没有好处。之后啊，我就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就是一路来讲都还蛮顺利的，这就是我唯一一次非常切肤之痛啊。然后后来呢，我就是不停的会跳槽。那其实我跳槽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钱。我曾经有讲过，我在中国大陆就是转职来转职去主要考虑的一个点其实就是薪水啦，钱。因为是这样，当时我们的日系的工资呢是固定的，每年差不多涨幅就是 10% 就算比较多了，基本上是 5% 到 10% 左右。以我们这样的就是非管理职啊，比较基层的这种业务啊，业务助理，那都算还不错的。所以其实你想要把你的工资呢加多一点，一次就是提升薪水多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跳槽。因为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拿到手是2600块人民币，然后呢我每个月的房租是1500块人民币，我要怎么活啊？当年真的啊，那前面那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家里的老妈呀，给我就是出了很多钱啊，就是你等于说工作的前面完全没有在赚钱，是家里在贴钱。其实啊，有一个感触，回过头来呢，很多人都在讲说你为什么不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大连去住在自己爸妈的房子里，然后啊赚多少花多少就算了。其实我觉得是在等一个机会啦，就是你的眼界开阔了之后不一样，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和你家乡能够给你提供的发展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呢为了就多赚钱这件事，就是不停的跳槽，然后也跳了两三家，之后去到深圳也是一样。结果我后来发现来到台湾之后呢，就完全相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就是以前的同事朋友也好，他们跳槽反倒是 为了薪水，为了涨工资这件事情跳槽的人可以说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什么，哎，公司环境不好，然后我和同事处不来，或者说我和主管有矛盾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两边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啦。我之前不是有在上海的，我说唯一一件就是在 office 工作的这个经验嘛，我那时候冲击就还蛮大的，因为啊，我当时是在一个，我自己觉得啦，没有什么能力，就是领导力欠佳的一个就是主管下面在做事，然后呢，我的同事当中有一两个，我都觉得甚至他们的能力都还比我的那个主管要强，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超好笑的，就是虽说是主管啦，讲个笑话哈，我们大陆之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天上呢砸下来一块砖头，砸死了六个人，然后六个人当中有五个都是经理。那现在这年代还缺什么经理啊，什么什么什么主管吗？就人人的头衔都是这样子的嘛，头衔的名片拿出来都哇很大咖，都听起来每一个都很大伟耶。可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要对自己有一个把握，就是你某某某某经理，某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产品经理的，你真的领导能力有到了那个地步吗？其实真正的我觉得当主管啦，最厉害的一点是领导能力。其实领导能力是什么？就是和人沟通的能力，当然不仅限于这个，可是最基本的就是和人沟通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是不管你去当主管还是做什么你都用得到的。可是啊，非常不幸的，我之前那个工作真的我就是在一个啊，我觉得领导力很不足的一个主管下面做事，然后发生一些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啊，其实我们部门就是算是客服的部门啦，会经常和 RD 设计的一些部门就是来讨论就会争吵啦。然后我们的主管其实就是在这些部门当中的会议当中就从来没有赢过，就我们提出的提案基本上都不行，都过不了，所以我们的团队就还蛮就是士气有一点沮丧，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提出什么就都不会被公司采纳，我们提供的一些就是可以改善的点从来都没有被就是真的采纳过。那好吧，我们的主管搞不定就是外部的其他部门也就算了，然后回来我们的这个部门内部呢，真的客户发生什么事了，他又搞不定客户。有一次最好笑的就是他竟然跑去然后求我们的同仁，他说，哎，你帮我去跟他沟通一下啦，哎呀，真的呀，拜托了，他去求他的下属帮他解决和客户的问题，好不好笑？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就是头衔啦，听起来吓人，但是未必你的能力，你的程度是达到了。当然，我觉得我想讨论的点是，当我们成为了一个主管的时候，就是当有一天，因为其实台湾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哎，你呀，在35岁或者是快40岁的时候，如果都不能当主管的话，那不是很丢脸吗？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就是每个人的能力不同，然后每个人其实就是适合他的工作也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升职才会怎么怎么样。面子这种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哎，我应该说就真的不太重要。我当时就是离职，在这间公司离职之后呢，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之前觉得蛮有能力的一个同仁他也离职了。事实上我在这间公司离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觉得优秀的同事都一直在走。然后好，我们离开之后呢，有一个男生，他其实呢是那种执行力很强的，也非常有忠诚度的一个就是员工。后来公司就有跟他谈说，那就帮你升职好不好， 你变成一个就是类似像 leader 一个 team leader 这样子，那他很开心，因为他终于可以升职了。可是他过了两个月他也辞职了，我当时还蛮惊讶的，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好朋友跟我讲说，啊，是这样啦，就是公司给加了少少的钱，给你一个主管的头衔，可是呢你要担非常多的责任，然后说句不好听就加不完的班。他后来就觉得说，我这样是为什么啊？薪水没有变很多，然后每天把自己搞这么累，然后而且是这样啊，就是责任你担了很多，很多事情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然后但是就是没做好那就是你，所以他后来也是有一点压力受不住，然后就也离职了。所以这边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和把握，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升职对你就是最好的啦。我觉得是这样。那而且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前辈，是我之前还蛮尊重他的，他的这件事情对我的可以说是震惊吧，非常大，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在中国大陆的一间日商，他呢是在天津，他有一个分公司，而且这间分公司不光是办事处，他有工厂。那这一间的工厂长和就是总经理啊，他是一个人，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就是我以前认识的这个经理。其实不熟悉日资的人可能不知道，日商肯把这样的一个职位就是给一个中国人来做，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知道的日商大部分会自己空降，会自己派一个总经理，就是日本人总经理来做，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呢我和公司的主管一起去天津工厂的时候去拜访他，哇，我真的我很崇拜，我觉得说能力真的是很优秀，怎么会这么厉害？结果大概在我来台湾的两三年前吧，这间公司，这间日商整体从就是大陆撤资了，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把天津的工厂关闭，而是就是连工厂带办事处全部撤资，撤到了东南亚。然后这位经理失业了。之后来自于他的消息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因为呢他曾经有做到这么厉害的职位，那他必然就是普通的比较基层工作他也不太想要去。可是呢真正有这种领导的职缺呢其实很少，少就算了，就是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然后他好像一直啊就是在这个部分的求职就是屡屡碰壁吧。因为这几年其实日本从大陆撤资数量就是还是不少的，所以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那我最后听到的他的消息就是说啊，一直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浑浑噩噩的，然后甚至听说后面他还有就是得了忧郁症啊。所以我觉得给我的启示是，你看他曾经那么优秀，做到了一整个工厂和办事处的就是 number one 啊，管理人啊，可是又怎样呢？当公司撤资之后，以前公司的那些像一些资源啊人脉啊还有那些管道啊其实都是公司的，你什么都没有带走。但我知道有些领域什么的是可以的，可是就他来讲，就我来看，真的啊没有任何的用处。对未来就是你失去了公司名片上面前面的那些前缀的那些头衔之后，其实你就回到了你这个名字代表什么，代表你本人啊，你又是谁呢？离开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个就当时对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我自己个人来讲啦，我其实也是，我为什么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台湾之后，我最开始从事的是服务业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没有竞争力，没有一个 不可替代的技术啊，或者专业的技能，我只能是先求有再求好。服务业门槛低啊，对不对？我可以去尝试看看啊。然后就是当时的心态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我今年也40岁，作为中年来讲，我真正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我觉得其实工作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你现在当下做的事，哪怕你在小七就是超商打工，或者是你做 Uber 去外送员，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完全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当下的事情。它也许是过渡期，但是也许是你认为它合适，然后你就一直做它都没关系。可是职涯，也就是职业生涯的规划，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做到现在为止，在工作的方面，作为就是工作呀职业的方面，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从更早一点的时间开始正视这件事。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啦做的是什么工作，甚至你现在有没有在做工作，比如说像我现在全职主妇，我也没有在做工作，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都只是你现在，它都不是永远。未来呢，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走哪条路，你现在有没有为未来的路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些才是重点。那大家就都各自好好的来想一下吧。其实我个人自己也还是在探索这件事。好吧，那如果说大家呀对于本集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想聊的，想要分享你们的工作的经验，还有一些心得啊，就欢迎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YouTube， 还有声浪 APP 上面呢也有一个讨论区叫Sound Club，那他可以留言，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